好，那弟兄姐妹，我们都知道，我们都听过这样的一个话，叫做识时务者为俊杰，对不对？有没有听到过啊？当然好像这是我们人的智慧的一个表达。那这个里面其实是说到你要去通晓时务，知道事情的情况，知道一些潮流，知道一些可以审时度势的这样的一个人生的智慧，对不对？那当然中国的成语里面会有很多审时度势，对不对？然后啊，叫什么，好像未卜先知似的那种，对不对？那如果人的智慧不在上帝的标准之下来看的话，那就是枉然的智慧。因为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去回答那些向他来求问奇迹的法利赛人的时候说，天上发红你们就知道天必要晴，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说今日必有风雨，对吧？这是人的智慧，对不对？但是主耶稣说，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那一切都是枉然，没有任何神迹给你们，对不对？所以主耶稣这话其实让我们要回到用圣经的标准，用上帝的话语，用神所给我们启示的真理来看待我们的时事。好，那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其实也跟时事有关系，帮助我们去认识，认清楚这个世界，看见上帝给我们的智慧和真理。好，我想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经文，在约翰一书的二章十八到二十七节。约翰一书的二章十八到二十七节，打开了，让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预备，请。
小子们呢，如今是末时了，你们曾听见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出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时了，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的，若是属我们的，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的，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论到你们，不要将那从起初所听见的长存在心里，若将从起初所听见的存在心里，你们就必住在子里面，也必住在父里面。主所应许我们的就是永生。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引诱你们的人说的。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
好，让我们一起再来做个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已经读了你的话语，也愿你的话语亲自来向我们说话，愿圣灵宝贵师也亲自来感动我们，引导我们，也更是保守孩子的口，让我所分享的是从你那里而来，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之中同得造就。愿你使用以下的时间，孩子恭敬的仰望交托，奉耶稣的名，阿们。好，这是我们延续接着来分享约翰一书的内容啊。那当然这个和合本呢有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标题，叫做敌基督者啊。那当然这是我们今天的关键词之一，但是在这个我们在思想这个主题之前，我想先请大家看一下上下文。上下文前面的十七节说，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啊，什么东西要过去，什么东西要长存，对不对？有时间的概念在其中了哈。那我们再看二十八节这一段的下文，二十八节，小子们呐，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当他来的时候，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不至于羞愧。那是讲到主耶稣再来的那个 时候。那上下文其实都是在讲这个时间的时代的这种的历史的处境之下，对不对？那我们也知道这段经文其实十八节的开始就说到约翰又用小子们呐，对吧？这是约翰年老所对他的教会之中的弟兄姐妹亲切的称呼，小子们呐，如今是什么末世了啊？我们今天的题目也叫做末世皇帝。好，那约翰在这儿特别所提到的末世，其实这就是这一段经文一个大的时间的历史的处境。那不仅是这段经文的历史的处境，也同样是我们今天所有神的儿女们，所有世人们同样的历史处境啊。那我想在这个历史处境之下，我们要来思考，中文和合本已经帮我们点出了一个关键词，叫敌基督，对不对啊？所以我今天的题目也叫做末世防敌，就是指防敌基督的哈。但是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可能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到另外一个词，叫做恩高，有没有看到过啊？请问你知道圣经还有其他地方有提到恩高吗？我们经常也在弟兄姐妹的口中会听到这个词，就是，但是当我们去搜索这个词的时候，在整本圣经之中，敌基督和恩高，这几乎是约翰的特用的词汇，没有在其他的书信之中出现。而且大部分的出现的，比如说敌基督一共出现了五次，在这一段里面他都出现了三次，另外两次呢是在约翰二书的里面，所以都是约翰所用的，对不对？而恩高这个词呢一共出现了五次，其实都在这一段里面，是不是？好，那我想由这些的关键词，我想我们就看出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在这个末世的时代处境之中，我们如何靠着神的恩高，靠着主的恩高，靠着恩高的教训来防备敌基督啊。在末世靠主的恩高防备敌基督，这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那根据经文我把它分成了三段啊，分别是18到21节啊作为第一段啊，22节到25节作为第二段，后面的两节作为第三段。这里面告诉我们如何去防备敌基督呢？三个要。第一个，要知道敌基督的底细；第二，要分辨敌基督的本质；第三，要防范敌基督的诱惑。那我们就在这样的主题之下，我们一点点的来看这样的一段经文啊。那我们可能要在首先再重新来看第十八节这儿所说的“小子们呐，如今是末世了”。不仅是在这一句，其实他在这一句的后面讲了敌基督的要来之后，又说：“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世。”那弟兄姐妹知道什么是末世吗？什么是末世？末代，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时期啊。圣经中还有叫末期，对不对？其实都是指人类历史最后的一个时间。那这个其实是人类历史的一个线性的表达，就是我们在思考我们的历史观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人类所有的历史，世界的历史都是朝着一个方向，一个线性的往前的一个方向。其实这个跟我们中国人的传统的历史观有一点不一样，不是有一点不一样，是几乎完全不一样的。那中国古代，当然儒家的思想是敬鬼神而远之，对不对？所以他不去讨论鬼神的事情，他只是讨论人类社会以内的事情。所以他的历史观有什么吗？好像没有提到历史观。但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受道教佛教的影响，会有一个叫轮回的历史观，对不对？我们从小或者说偶尔看到的电视影视剧里面都会有这种的观念在其中，意思是投胎转世，意思这一世结束了可能还会要到下一世。这是可能我们大部分中国人天然就会受这种文化处境所影响下的一个叫做循环的历史观啊，这是历史观。那当然到近现代，我们受科学发展的这种的影响，包括人类社会发展的影响和西方自然的影响，我们会形成一个叫做自然历史观。这个自然历史观代表什么呢？其实也是说是线性的，但是呢会有一点 OK， 我们都提到过，都听到过有世界末日这个说法，对不对？或者是我们从人类社会的发展上来，也会看见这个世界人类越来越败坏，环境越来越被破坏，自然环境啊，甚至是地球都会大概预计多少多少年之后会爆炸，太阳就会泯灭，是不是就是一个历史的结束，好像世界的结束？那里面他们是没有神，他是按照自然的规律、自然的发展定义的这样的一历史观，他有末日，但是没有特别的拯救，人类都是那个结局。无论是循环的历史观，还是这种自然的历史观，其实都不是圣经所说的历史观。圣经所说的历史观是什么？是有超自然的神在掌管这一切。虽然这个世界的发展是越来越败坏，好像朝着那个末日，似乎像是自然历史观那个结局一样，但是还有另外一个世界的结开始。其实这就是在我们时空之下再去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如果我们单独从一条线来看的话，可能我们没办法去看清楚，我们就会按照圣经来说，我们会有两个仍然是线性，但是会有一个重叠的历史的时空。那个重叠的历史的时空的起点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第一次来的时候。所以你也说那个就是末世的开始。那末世的结束，也就是这个历史重叠的终点是什么呢？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而再来之后是什么？圣经没有太多的描述，只用了永生，对不对？天堂这样的一个描述，新天新地这样的描述，对不对？但是其实我们都生活在现在，我们都生活在这个重叠的啊，那神学上面叫做已然未然的历史时期，那就是末期，这就是这儿所说的末期。那刚才我们说的其实是一个我们外在的人类的历史的处境，我们知道我们这样的一个历史处境。其实你要想一想，如果在我们个人的层面，有没有我们人的末期呢？快死的时候是我们的末期，对不对？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会活到哪一天吗？所以我们的每一天实际上都可以说是我们的末期。如果我们生命在那一刻时候停止，我们最后的那个结局就已经定了，对不对？所以今天无论对于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来讲，这个是一样的，适用在我们生命之中的每一天。对，特别对基督徒来讲，知道这些真理之后更加清楚，每一天其实都是我们的末期，都是我们可能要决定我们永生的结局的那个时期了。好，那这是仍然是一个大的历史的处境。那我们下面就要来看约翰在18章约翰在18节中间所提到的帮助我们去判断显明这个末期，证明这是末期的那个事件是什么。你们曾听说那敌基督的要来，现在已经有好些敌基督的来了，从此我们就知道如今是末期了。关于敌基督，可能我们多少每个人都会关心，对不对？因为这个是历史的处境上圣经中所记载的很特别的，在末期将要出现的事情。但是其实在这一段经文之中有一点点不同的描述。第一个描述是什么呢？那敌基督的要来，其实这个是说那一个敌基督的要来。请问那个一个敌基督的是谁？魔鬼撒旦。其实刚才大美兄带我们读的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保罗所提到的，其实就是那个不法之人，或者叫大罪人。但是那个是撒旦吗？请听帖撒罗尼迦后书的2章9节说，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事。他是撒旦吗？他照着撒旦的运动行事，其实不是撒旦，对不对？从这经文中我们去看到，那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其实不仅是撒旦在敌对基督，其实撒旦下面有很多的他的差役在抵挡基督，是不是？那当然有一个特别的，他会要使用在末期显现的，其实就像启示录中所提到的被撒旦所使用的各样的兽，可能有一个很特别的大有能力的，对基督徒来讲非常有迷惑的那个 被撒旦所使用的，其实是神允许被撒旦所使用的那个敌基督的要来。其实这儿是说的就是这个大的敌基督，对不对？但是其实他后面说已经有好些敌基督了，这个是一个敌基督吗？好些敌基督，不是一个敌基督，对不对？那其实这说的是什么呢？我想当然我给他叫做前面那个叫做大敌基督，他还没有来，但是他肯定会来，对不对？但是小敌基督们已经来了。这些小敌基督们是什么？那我们就要看这个敌基督到底是代表着什么。那原文来讲，当然英文也会有那个 anti 的这个字根在，它是反对基督、抵挡基督的，对不对？其实除了这种表面的字义之外，它还有另外一个层面的意思，就是想替代基督，想替代基督。所以两个层面，一个是抵挡，一个是替代。其实这就是撒旦所代表的那个罪恶的势力要跟神来征战，他的目的是要抵挡神，抵挡那个真正的善而行使他的恶，同时他要在他所奴役的人的心中替代，成为这些罪人的神，成为他们的主，这样他可以完全的牢笼他们，控制他们，对不对？其实这都是代表着这种罪恶势力的代表。所以我想这一段告诉我们的，大敌基督要来，而小敌基督们呢已经来了啊。那当然我们在讨论末世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弟兄姐妹关心末世的时候，其实往往会关心那个大敌基督者到底是谁，甚至有人是说什么罗马的皇帝尼禄，对吧？还有像希特勒，类似于这样子，还有历史在中各种各样的那些作恶非常大的人，影响非常大的人，甚至也有说有一些的罗马的天主教的教皇也是敌基督的。但是你看约翰在这儿其实让我们关注那个将要来的大敌基督吗？其实从十九节的经文可以让我们看见，他更让弟兄姐妹教会之中的信徒们关注的是已经来的小敌基督们。所以我想这一点首先要让我们首先清楚知道的敌基督的底细之一，那就是大敌基督的要来，迟早都要来，但是小敌基督们呢已经有一些来了。那小敌基督们来的情况是什么？那我们就要来看第十九节。第十九节说他们是指谁？小敌基督们，对不对？他们从我们中间出去，却不是属我们，若是属我们，就必仍旧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都不是属我们。首先约翰在这儿所有说的都是针对小敌基督们的描述，那这儿其实就让我们要去思想这些小敌基督们到底从哪儿来。如果他是从外面直接，比如说当然我们是指教会，对不对？神的家，神的儿女们在一起的神的教会，如果是在这个教会之外的反对敌基督的这些教会之外的敌基督们，我们很容易认识到，因为他们反对你，明显会遇到这一些。但是其实约翰这儿让我们更加关注的是在教会内的小敌基督们，而且他说什么，他们是从我们中间出去，说明他不只是来一下而已，他不只是对这个信仰不认识而已，他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但是他们却不属于神的教会。圣经说，他说他们出去，那请问这个出去是等于他们就从教会大门走了，离开了教会吗？我的问题是，请问这儿所说的小敌基督们是从教会中出去，是指他们离开了教会，从大门出去了 OK， 这儿只剩下神的教会之中的真信徒吗？不是，没错。那我想约翰在这儿提醒我们的是，在属灵上就算是在同一个教会之内，会有一个属灵的区分，敌基督的和真信徒，对不对？他反复的说，他们不是属我们，若是属我们，就与我们同在。他们出去显明他们不是属我们，他明显的在做一个属灵上的一个区分，其实就像耶稣所说的败子和麦子一样，对不对？所以我们不用想着教会里没有敌基督， 这儿让我们看见另外一个敌基督的底细之一，可能有一些小的敌基督们已经隐藏在教会之中了。当然这不是让我们要去分裂教会，但是让我们要有属灵的看见，属灵的分辨，要知道这样的底细，知道圣经所告诉我们、啊、好，那这是第二个、啊、我们接下来再来看后面的。如果我们之中已经有敌基督在其中，神的教会之中，神的在地上的有形教会之中有敌基督在其中，请问这个教会危不危险？非常危险，对不对？但是教会就这样子束手就擒吗？不是的，对不对？约翰接着就来告诉我们说，你们，哎，他前面刚才说的是我们呢，对不对？他说的把自己和这些信徒都是作为一个群体来讲，敌基督者跟他们是分开的，但是他现在称呼的对象就变了，你们。我想约翰作为神的使徒，主耶稣的使徒，像教会的领袖，或者说有属灵洞见的教牧同工们，他们有这样的属灵的远见能够看到之外，他其实是对每一个信徒说的你们。不仅是有属灵分辨力的人，其实教会之中所有真正信靠神的人都应该都可以知道。为什么？因为他说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你们从那圣者受了恩膏，并且知道这一切的事。我写信给你们不是因你们不知道真理，正因为你们已经知道，正是因你们知道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请数一下这里面有多少个知道。其实这儿的知道都是说你们已经知道。约翰在这儿用的是一个完成时，就是所有的信徒，虽然可能我们在属灵的真实上面有多有少，有程度上的不同，但是每一个真信徒们，你们已经从那圣者受了恩膏，你们都可以知道。那我们就要再来看前面的，那圣者是谁？那恩膏是什么？恩膏的原文其实是膏抹的那个油，它可能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那个油，那个膏抹的东西，那个油，另外呢是这个膏抹的动作啊。那当然可能我们也会听到有些弟兄姐妹说，谁谁谁他祷告很有恩膏啊，什么什么他很有这种恩膏，似乎今天这个词我们容易会把它误解成一个有一些特殊的能力，或者说什么特殊的属灵的这种的权柄或者说能力在其中的。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用圣经的词汇，我们一定要用圣经中真正的意思是什么，我们不要误解圣经的词汇。那如果看刚才其实前面我也有提到，恩膏只有约翰在使用这样的词，那在这其中啊，这是一个形象的一个描述，用油膏抹的描述。那个圣者我们都知道其实是耶稣基督，对不对啊？被耶稣基督所膏抹，你们被耶稣基督膏抹，请问耶稣基督如何膏抹你们？请打开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请打开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我们来读这样一段经文。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来找到我们，预备，请。
那在圣经中间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告我们的就是神，他又应应了我们，并且圣灵在我们心里做证
据。基督告我们用圣灵做凭据，那我们就知道对应的来看，这儿所说的上帝所给我们那个恩膏，其实就是圣灵。所以下次如果你要用恩膏这个词的话，其实它应该就等同于圣灵，它应该就等于圣灵。当然恩膏这个词在圣经中好像很少用，那其实用圣灵更多，对不对啊？所以一切重生得救的人，你们都已经从神得着了圣灵，这是主所应许的。那主耶稣也在马太约翰福音的第十六章特别提到，他去是为着我们的益处，他去了圣灵保惠师就来 我们前面讲到这个约翰一书前面也会用到中保，对不对？圣灵也是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在天上，今天圣灵与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同在，他要引导我们进入到一切的真理之中，他要让我们想起主耶稣所说的一切话，引导我们明白上帝的话语。所以我们有圣灵，我们就可以知晓敌基督一切的撒，一切的诡计，可以知道他一切的底细，可以抵挡他一切的攻击啊。好，那这是我们要看的这一段。那同时其实约翰在这儿也特别提醒我们，当他是说你们从那，其实20到21节的上半节其实都是在强调信徒们知道，因着圣灵的恩膏，因着你有了圣灵，你可以知道，可以去分辨敌基督，对不对？但是实际上他后面又提了另外一面，最后一句叫并且知道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如果把它合在一起，你有没有看到约翰他隐含的另外一方面的说呢？他说你们神的儿女们，你们被圣灵所重生，你们有了圣灵，你们知道圣灵所启示知道的一切的知识，一切的真理。然后他说没有虚谎是从真理出来的。请问谁是虚谎的？请问谁是虚谎的？敌基督者们，对不对？所以在这儿就看见真正属神的人，我们有圣灵有真理，但是敌基督者他们是用虚谎谎言在迷惑人，他们所传的不是真理，那就是谎言。我想这儿也让我们看见耶稣所提 也提到的那些不信的人，他们的父是魔鬼。魔鬼是什么？说谎之人的父。其实我想这也让我们去看见敌基督的另外一个底细，那就是他要用谎言来迷惑人，他要用假的来代替真的，他让人信从那个虚假的，不信从真理。这让我们看见了敌基督的这样的一个底细。好，那我想在这个过程之中，对于我们今天如何去分辨呢？可能我们有一些已经在真理上面相当知识，或者说认识在属灵的洞见上相对多一点的时候，可能是容易去分辨。但是可能你说我刚刚来到教会，这个信仰我也刚刚认识，我怎么去分辨呢？实际上你要知道，如果是敌基督者都是用虚谎来迷惑人的话，当你真的在教会之中，这个教会是传扬真道的时候，你在被他接触他的时候，你一定会有一点会感觉到不正常。而且他们有一个很大的特点是什么呢？虚假在其中。这个虚假会表现在偷偷摸摸，表现在不光明正大，甚至会利用你渴慕圣经、渴慕上帝真理的这种的动机，告诉你，哎，我们有另外一个很好的教导，有很好的学习，也是圣经的，要不要一起去？甚至除了这些之外，可能会努力的跟你建立好的关系，帮助你，但是一定会有其中，不要告诉教会，不要告诉别人哦。如果有这些其中，很有可能这就是撒旦的伎俩在其中，敌基督者的人的伎俩在其中。那给大家举一个例子，这是我看见的，当然这也是关于到全能神或者叫东方闪电的。那当然这个例子是在台湾那边教会出现的，我想这个情形也很适合我们今天的处境和场景啊。他说在那个，这是台湾的圣光神学院校友会他们通报的一个例子哈。他说去年在台湾的某个教会来了一个移民的妈妈，相当于是从外面过来的一个基督徒，是个姐妹，加入白天的妈妈小组，伪装成敬虔的信徒，在小组中很投入，然后呢陆续邀请一些其他人，带很多人来到教会哦，上教会感觉更加的兴旺哈。那同时呢他也邀请一些教会之中他所认识的人，或者是刚信主的人去参加他的聚会。那他用的方式是什么呢？啊，当然他们那个处境，他有一个菜园，他说可以邀请他们去拔菜啊，邀请他们去他们家吃饭，而且声称呢 我们先相当于是这样的一个团契的一个机会啊，大家一起散步一起聊天的机会。那同时我们会有一些其他的学习，他说有香港的牧师过来带查经啊，但是警告他不要告诉小组长，不要告诉教会啊，免得他们反对，免得他们不懂得真理啊，耽误了你，类似于这样子的啊。那后来当被他邀请的人越来越多，并且发现他所偏离了真理的时候，那就会有人去告诉说他的，指出他的不对。那遇到的情况是什么？他会反过来指责他啊。那后来那慢慢的这种事情暴露出来，就会让教会知道他在欺骗教会，欺骗弟兄姐妹的啊。那后来经调查也会发现，他就是专门在各个教会卧底，带领不知情的、对真理不清楚的人加入东方闪电，当然也叫做全能神的教会。那清查也发现，他会设法拿到教会的通讯录啊，获得教会长职同工的信任，拿到教会的通讯录，或者用其他的方式啊，一个一个的邀请，当然有很多是慕道友啊，那或者是出信者被他邀请去。所以你会看见这样的异端邪说所代表的这样的一个敌基督，他们的伎俩是多么容易迷惑人，对不对啊？那其实我想今天在我们这个处境之中也是一样。其实还有一点，我记得我妈妈也跟我分享过，她在家里老家的教会也遇到过这样子。那个东方闪电人过来是什么？他会装成真的是很敬虔的基督徒，热心的参与到教会，很渴慕的样子，然后他会有各种各样的想法加在其中。其实这个就代表什么？他们想在教会之外，在圣灵所启示的上帝的话语之外告诉你权威。那我想再稍微引申一点，刚才我们所说的圣灵光照我们，圣灵要让我们知道神的话语，知道耶稣所说的，对不对？耶稣所说的话记载在哪？那就是圣经。圣经就是神的话语，这都是圣灵所默示的，完备的是神的话语。那他们你看几乎都是用的伎俩，本质上或者说底下来讲都是用圣经再加上其他的。所以有一个牧者在总结这些敌基督们的特点，他就是说有大概三种。一种呢，他们扬言圣经是最高的权威，但是却需要重新解释，用他们的方式方法解释，比如说摩门教，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人，比如说一些其他的。当然我们知道韩国会有统一教、新天地，或者说这些其实都是在圣经之外加上一些他们的领袖的著作来解释圣经。他让你真的去学习的是圣经吗？不是，是他们人的教训啊。好，那这是第一种，就是他们虽然有可能会认可圣经，但是需要另外的解释。那另外也有可能是一些在圣经之外高举一些人的教导、人的教训。同时还会有一种是什么呢？你要用心灵、用幻象、用一些特别深奥奇妙的方式来解释圣经。今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新纪元运动啊，或者就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之中多少也会受到这样的影响。其实就是说你不需要依靠你的理性、靠你的感觉，其实一些里面的那种冥想多少都会受到新纪元运动的影响，往往这就成为敌基督者们所利用的破口啊。好，那这是让我们看见的敌基督者，他们大敌基督的要来，小敌基督的已经来了，很有可能也隐藏在教会之中，他们用的伎俩是谎言、是欺骗啊。这就是这一段告诉我们的，我们要知道敌基督者的底细啊。那当然圣经也告诉我们怎么去分辨、怎么去防备，按着圣灵的恩膏，以真防假，对不对？约翰这儿没有告诉我们怎么样去其他，但是他告诉我们你已经从圣灵所知道的、从圣经所读到的就已经是真理了，你就已经知道这个真理了，你完全可以防备，你完全可以不用再去听从那一切了，对不对啊？好，这是给我们信心，我们已有的圣经，虽然可能这么厚的圣经我们并不是每一章每一节我们都完全懂，但是我们有这个圣经，我们就知晓，我们在圣灵的光照之中就有这个信心，知道真理在我们的手中。好， 那我们再来看，我们看第二段，我特别把二十二节跟前面的这个二十一节那个虚谎分开，其实是让大家看见这儿约翰所提到的。约翰在这儿提到的是什么呢？二十二节，谁是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凡不认子的就没有父，认子的连父也有了。好，那后面呢我们等一下再看，先看第一句，谁是那说谎话的呢？不是那不认耶稣为基督的吗？不认父与子的，这就是敌基督的。约翰在这儿告诉我们，无论撒旦的伎俩怎样，无论他用各种各样的外表来迷惑人，我们不用担心。为什么？我们知道他的底牌是什么，我们知道他的本质是什么。那个本质是什么？是谎言，对不对？那个谎言是什么？这段经文中告诉我们的那个最大最根本的谎言是什么？不认耶稣为基督。当然约翰是站在已经认耶稣为基督的人的角度说，他们不认耶稣为基督。他们既然不认耶稣为基督，他们就会有很多他们的基督，清楚吗？他们既然不认耶稣为基督，他们一定会有很多他们的基督啊。那这是最大的谎言啊，那这真是弥天大谎啊。那我们也要来思想一下，约翰这儿所表达的认耶稣为基督，这是什么意思？请问什么是认耶稣为基督呢？什么是认耶稣为基督？耶稣是什么？当圣经中启示耶稣的名字的时候，其实是让约瑟和玛利亚给他起名叫耶稣，对不对？其实这代表着耶稣100%的人性，他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人。那基督是什么？代表着神性。那他是从希腊文来翻译希伯来文的弥赛亚，那个的音译叫做基督，或者原文叫做受膏者，这种其实就是指他是100%的神。如果否认耶稣是100%的人和100%的神，那就是不认耶稣是基督。但是如果你认耶稣是基督，你认耶稣是100%的人，又是100%的神，请问这代表着什么意义呢？这代表着耶稣不仅是你的救主，耶稣为你担当了，对不对？他是为你受死，他更是你的主。这两个有没有区别？这不仅代表着耶稣是你的救主，他更是你的主，他既是你的救主也是你的主。这就代表着你所有的问题的救赎，你唯一的救赎的依靠只有耶稣基督，同时你生命的唯一主宰也是耶稣基督。很容易我们只想要耶稣基督的救恩，不想让他当我们的主。那约翰在这儿所提到的，他们受诺斯底思想的影响，他们可能更会追求一个神性的或者说理性的上面那个层面。 OK， 我只要耶稣基督当我的主，好像就是飘在上面的，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耶稣在历史之中肉身的显现。这也是约翰在第一节中说的，这是我们亲眼所看见亲手所摸过的耶稣基督是主。这也是使徒们不断的在证明的，在使徒行传之中有很多使徒们在宣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都是竭力的证明耶稣是基督。当然这是对于犹太人的这种的处境，那今天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换句话说，他应该就是我们唯一的救主，也是我们唯一的主宰，这才是真正的认耶稣基督为主。那约翰在这儿提到，约翰在这儿提到这些敌基督们，他们不认耶稣基督为主，这是一个约翰用了一个非常绝对的方式，对不对？所有不认耶稣基督为主的，所有不认耶稣为基督的，那就是敌基督的。 今天是不是太多了这个，对不对？其实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一个这样的异端邪说，他们其实都是在人的救恩上面会有一个，不仅是耶稣，你还要加上别的来完成你的救赎，成为你救赎的方式啊。那我想这样的异端邪说对人类的危害其实最大的就在于历史上一些异端邪说或者说一个极端的宗教所带来的这种对人类的迫害。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我所看到的在1978年震惊世界的叫做琼斯镇惨案，可能有些人听过，但是我想再把它介绍一下。这当然是偏离圣经那个很极端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啊？那这个惨案是什么呢？在1978年的11月在南美洲的圭纳亚发生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叫琼斯镇惨案。这一群人被称为教会哦，他们是从美国的加州，一群从美国加州迁到圭纳亚的森林里垦荒的教会。这个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呢？啊，这个教会那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集体自杀。为什么？而且其中绝大部分人是出于自愿，900多人之中只有几位存活，其中包括276个儿童。那些拒绝自杀的人会被强行灌下毒药，或枪杀或勒死。那个吉姆琼斯就是这个教的领袖，也开枪自尽。整个营地只剩下四人幸免遇难，其中两个人是冒死逃跑的，另外两个是行动不便的和耳聋的老人，由于被别的信徒遗忘而幸存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惨案？有记者这样做了一些调查，首先从这个教主吉姆琼斯的身上看他的成长的过程。那根据时代周刊的报道，琼斯本来是一个相当受人尊敬的教会领袖、人道主义者，而且他大学毕业之后呢，就在印第安纳的一个卫理公会的教会牧会。他非常热心关心穷人，反对种族歧视啊，因此也遭到很多的排斥，遭到很多的反对，因为那个时候还有种族的这种问题在哈。那1953年，琼斯建立了自己的一个小教堂，自任牧师，宣传自己的主张。他也从积极的参与到其他教会的一些活动，但是当人家认识到他的本质之后，就越来越偏离。这个直接偏离到的另外一个地步是什么呢？他自称自己是耶稣的化身，还自称是宇宙万有的神。为什么我们今天看这都是弥天大谎，对不对？但是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会死心塌地的跟随呢？这就是他的个人魅力，一些撒旦的伎俩在其中哈。那他充分利用个人的能力和才智，为这些参加教会的人啊排忧解难，把他们牢牢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他使信徒们相信他们正在履行一样意义深远的重大使命，要在地上建立一个改变世界的面貌啊。他也称他的信徒们是和平仁爱事业的开拓者，将来的历史学家会把他们记入史册，他们会受到上帝的启示，从这些启示之中会让他们知道他们在从事人类伟大崇高的事业。可怕吗？如果单独看这些可能都不知道，但是这个结局真的让我值得我们警醒。为什么会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之所以从美国要搬离到南美洲的圭纳亚森林，其实就是为了躲避群众的监督，躲避外人对他们的影响和干扰。你看他越来越极端，对不对？他不仅把别人拉过来，自己更加的越来越极端，极端到最后的这样的一个事件。之所以触发这样的事件，是因为美国国会有派代表还有一些记者去调查他们这个群体，因为他们自称是一个人类组织的这一个代表，是一个人类公社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但是在这个调查之中，琼斯就知道自己的真相败露，以至于他在最后的时候，其实他让这些信徒们自杀之前，他其实是已经射杀了这些调查团的成员们，在他们即将登机离开之前。他也知道这样的一个结果之后，他们的底牌，他们的真相就会完全被暴露。所以那个时候他就向这些人们宣告他们这个世界的末期已到，信徒们要自杀。当然我们今天看这样的人类的惨剧真的很值得我们警醒，对不对？好像也不可思议，为什么会陷入到这其中。 如果从这样的极端的惨剧之中，其实我们看看他们其实不是一下子就到这一步的，乃是一步一步的。那第一步就是什么？偏离圣经，偏离神借着圣灵所启示下来的真道，偏离了这一切，那在这一切的虚晃之中越走越远，以至于酿下更大的惨剧在其中啊。好，那这是我们看见的敌基督的底本质，否认耶稣是基督，否认耶稣是基督。那当然我要补充一句，我们也不要把认耶稣是主当做一个，我也听过有一些可能会把它当做一个咒语似的，好像无论是赶鬼或者说一些特殊的处境之下，好像会把这个当做一个咒语似的，认耶稣基督为主。我们更要明白他的真意是什么，他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既是我们唯一的拯救者，也是我们唯一的主宰。 好，那我们再来看最后一节，最后一段就是26到27节。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的那引诱你们说的，你们从主所领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这恩膏是真的，不是假的，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约翰已经知道了这一些敌基督们的，告诉我们这些敌基督们的底细，告诉我们敌基督的本质，他也告诉我们敌基督不会善罢甘休，他对神的教会，对神的儿女们一直在诱惑，在引诱。其实耶稣也说，末世的时候必有好多人起来迷惑信徒们，对不对？这是我们真实要面对的敌基督的迷惑。那我们要防范敌基督的迷惑，那如何来防范呢？其实我们也要清楚的知道，其实这儿所说的那敌基督们的诱惑，原文这个词其实是正在诱惑，所以这个诱惑不是说我们抵挡了 OK 就没有了，随时随地我们都有可能陷入到敌基督者的诱惑之中，所以我们时常要有警醒的心啊。好，那好，彼得也说仇敌撒旦如吼叫的狮子，是不是？这告诉我们时常要去警醒啊。那约翰在这儿其实提到这些之后，他是说，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指着那些正在引诱你们说的。其实约翰不是让我们更多的关注他，我们如何来抵挡他们，不是说跟他们直接的对抗，乃是什么？乃是持守我们的信仰，持守我们的真道，持守我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啊。那他也说，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刚才我们说那个恩膏是什么？圣灵，对不对？这个恩膏常存在你们心里，这个常存也是现在时，那也是时刻与我们同在的。那我们时刻都在圣灵的恩膏之中，可以抵挡撒旦。其实这也会说明我们生命中会有一个，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生命成长的过程，对不对？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之中，我们对属灵的认识和分辨也是随着这样的过程慢慢的成长。但是在这成长了之后，你会发现有很多我们还不明白不懂的时候，会不会？一定会，对不对？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我们越来越会认识到，但是在我们更多的认识之前，我们还会有很多好像在我们感觉上是真理比较缺乏不知道的那种的情况。但是这儿是说，圣灵的恩膏必要按照他的时候教训我们。那有时候我们可以感觉，哦，感觉不到圣灵的教训呢，我感觉不到啊。那是感觉的问题，对不对？其实往往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先安静下来，让我们去看看是什么拦阻了我们看见圣灵的感动，是什么拦阻了我们听到圣灵的声音。是我们的罪吗？是我们的私欲吗？还是我们其他的啊？那这儿约翰告诉我们，我们防范敌基督的诱惑，那自有圣灵的恩膏按照他的时候来指引和教导我们啊。那当然约翰在这儿其实一直都是用复数的名词，你们，他所有的对象都是指的是教会。所以你想想，如果是你离开教会，远离教会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是不是更加的容易受撒旦的诱惑， 更加的容易。上帝设立教会，设立圣约的群体在这地上，是对我们非常大的保护啊。在这个群体之中，不仅是有我们自己，还有可能属灵生命比我们更成熟的人，让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的扶持，彼此的守护。那上帝也在教会之中特别设立牧长，在属灵上有监督，同时更是有保护的职责在其中啊。好，那这是我们要知道的，这是我们看这一段的经文。其实这样让我们看见我们所有防范外面的敌基督，知道他们的底细，知道他们在用谎言，他们的本质是否认耶稣是基督啊，在救恩之外加上别的，唯独耶稣基督之外加上别的，那他们也用各样的伎俩在诱惑、引诱、迷惑神的信徒们。我们靠着上帝的话语，靠着圣灵，靠着圣经可以了，对不对？那最后我想请大家思想一下，我想请所有真正信靠上帝的人，你已经从圣灵得着了神的恩膏的人，我们心里有没有那个破口被基督所利用呢？因为我们看整个的这一片，约翰不是告诉我们要怎么样跟敌基督好像去征战，去正面的积极那么去，他好像似乎是有一点消极的，是我们要再聚焦在我们已经有的这一方面，对不对？为什么呢？我想每一个重生得救基督徒，我今天仍然请你一起来思考一下。让我们回到第十九节，约翰所说的那些敌基督，他们是已经从教会离开的、出去的。跟随耶稣的人也有离开的，请问是什么时候？跟随耶稣基督的人也有离开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圣经中有记载，五饼二鱼之后很多人跟随他，但是当他讲述他是生命的粮，你们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才可以的时候，从此就有很多人离开了，出去了。当最后的最后，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要上十字架被捕之前，谁离开了？门徒们都离开了。你看，所有从来到圣经、来到教会之中听闻真理的人，我们是因着上帝的真理给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看见那个真理的美好，我们来到教会，对不对？但是当我们越来越认识真理的之后，越来越知道十字架的道理的时候，就会有人离开。那真信徒们面对上帝给我们的十字架，我们会不会选择离开呢？或者换句话说，我们会不会逃避十字架呢？我们会不会选择逃避受苦，逃避想跟这世界为友，而在信仰上妥协呢？我想十字架，耶稣让我们要背起的十字架，是检验我们内心有没有被敌基督可能会利用的破口之一。那让我们再看到第二十二节，这儿所说的所有认耶稣基督为主，那我们是否真的凡事上认耶稣基督为主？认耶稣基督是那独一的主宰，也是唯一的救主，是唯一的救主，也是生命的主宰。那今天如果我们是已经信靠神的人， OK， 你靠着耶稣基督已经得救，已经成圣了，对不对？那你是否凡事尊耶稣基督为主呢？其实你知道吗，人心里面低落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容易受撒旦迷惑的时候。刚才前面所提到的那个琼斯的那个惨案之中，他们调查很多的信徒为什么会被吸引过去，就是因为大部分是处于他们生命人生低落的时候，甚至是有一些因为那种种族歧视的这种背景，社会背景，在他们在社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以至于要投奔到这其中。弟兄姐妹，我们生命中一样会经历到缺乏，对不对？一样会经历到身各样的压力，或者是情绪低落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危险的时候。那个时候你还尊耶稣基督是主吗？你是想逃避用其他的方式来作为自己的救赎呢，作为自己的解决那个问题，解决问题之道呢，还是真的愿意顺服在主的带领之下呢？我们是否凡事在所有的事情要尊耶稣基督是主， 也是唯一的主宰，这也是检验我们心里是否有被敌基督所利用的破口之一啊。好，那通篇约翰在这儿最后就让我们，还是让我们去看见我们已经从圣灵得着了光照，得着了确据，得着了圣灵的教训，得着了主的恩膏，恩膏的教训。他也告诉我们要时常住在其中，住在其中的就是住在子里面，也是住在父里面。常住，这也是约翰特别使用的词汇，这在约翰福音和约翰的书信之中特别特别多。他让我们要常住在基督里，常住在圣灵里，常住在这恩膏里。但是我们面对圣灵的光照和提醒，今天我想我们很容易有两个极端。第一个，我们不等候圣灵，所有的事情我们自己就马上冲去做了，对不对？会有一些急，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哈。那第二种也可能会有 OK， 我要寻求圣灵，寻求圣灵，以至于我们会指使圣灵，我们会等着圣灵帮我们做决定而推脱我们的责任。会不会有这种呢？也可能会有。那当然在这两种之间，我们怎么样去寻找那个平衡呢？我想这是我们每一个有神圣灵的人，你要在圣经的话语之中要向神去寻求的那个分寸，那个度在哪？你就是要在上帝的话语之中找到圣灵对你的光照和带领。我们相信约翰在这儿所说的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那当我们去思想所有的真的信徒们，我们身上的这种残留的罪性的时候，其实也更是让我们看见我们原本的本相是什么。我们的原本的本相是什么？我想很直接的说，我们原本的本相都是敌基督的，都是抵挡基督的。只是今天我们因着神的恩典，圣灵重生了我们，认识了耶稣，知道他给我们唯一的救赎的道路，也知道这个唯一的通往永生的道路是在耶稣基督里，是靠着他的名。这是我们应该要去持守，这也是我们最大的保护，圣灵对我们的引导。我想最后以哥罗西书的1:21-22作为今天的结束。我想这也是这个保罗所写的，正是对约翰这儿所教导我们的一个回应。他说是什么？你们从前与神隔绝，因着恶行心里与他为敌，但如今他借着基督的肉身受死，叫你们自与他，叫你们与自己和好，都成了圣洁，没有瑕疵，无可责备，把你们引到自己的面前。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给普天下万民听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啊，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的宝贵的福音，以致我们可以在圣灵的光照和教训之中，知道今天在这末后的时代及基督的猖狂。主啊，我们也真的看见我们内心里面所残留的罪行，也往往成为敌基督的所攻击我们的破口。但是主，当我们面临各样的失败，我想我们有很多很多这样的失败的经历，但是当我们经历这一切的时候，这样更是让我们看见你所赐给我们宝贵救恩的那个宝贵那个恩典。主啊，真的让我们在凡事上能够持守对你的信靠，能够持守在这个福音的真理之中，能够保守在整本圣经的这个教导的真理之中来认识你。哦，主啊，我们也更是祈求你继续来光照我们，装备我们，因为今天在这末后的时代，撒旦的猖狂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但是主，我们更是知道你的真理要被传扬出来，就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真实的认识你的真理，不仅是我们自己认识，更是在我们生命中活出这个生命之道，活出这样的真理，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这末后的时代见证你的荣耀。主啊，这正是你的心意，在这末后的时代拣选属你的教会，持守你的信仰，彰显你的荣耀。就让我们在这荣耀的使命上继续来与你同行。孩子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